有一个铁则，就是作者要从一开始就把谁是凶手的线索都告诉读者，这样到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呢，读者就不可以说哦，你没有告诉我，然后读者就会很后悔说，哎呀，怎么我没有看到这一点啊？对嘛，对嘛，这就显出他真的是凶手了。我在讲这个，并不是在讲故事，实在是跟我们有关系。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在星期三开始我才知道，一直到今天，当然也没有结束了，就是我们一直要关心这个事情。星期三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来找我，他是一个很沉着稳重的人。那他说，康牧师，我很受震撼，很受打击。我说什么事？他说头条新闻你都没看吗？我说我从来头条头尾新闻都没看过啊。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有一个人因为倒债啊，没有工作啊，心中很郁闷啊，后来不知道是看了日本漫画还是看了人家算命跟他讲杀人可以解厄运，于是他就上网上找那个租房子的，然后什么找了十几个，然后打电话打第四个打通了，然后就去那个人家把那个房东太太杀死了，就用刀砍死了，啊不是，先生砍死了，砍死了以后他就把他的把他丢在浴室里面，各位这你们应该都知道嘛，这新闻上我是不知道，然后把他身份证拿出来，找到他的电话就打给他太太，说我跟你先生谈好了，现在要来这里签约，这样他才能进到他太太的家里面去，去了就进去了，进去又拿起刀要把他砍的时候，他儿子就出来了，那妈妈要保护这儿子就抱住凶手，就被砍得比较重一点。这个事情你们应该都知道，非常冷血的一个凶手，到今天也丝毫没有悔意哈。这个弟兄呢是那个被害人的好朋友，弟兄在我们教会结婚，这个被害人夫妻都来我们教会，但是他们也没有信主，很悲哀啦。就是这个弟兄他去看他的好朋友的妻子，他妻子现在在普通病房，已经脱离险境了，但是他房间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门口有守卫，就是因为不要他知道。那如果这个妻子问起我先生怎么样了，他们两个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不能不跟他讲，因为太太这么重伤，先生没来看一定要讲，就是说他也被砍伤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被砍伤了，他现在在加护病房啊，还不知道状况怎么样，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跟这个太太讲。这个弟兄还讲，这个妈妈和儿子是住不同的病院，妈妈是在荣总吧，比较重，儿子是在星光比较轻。凶手是怎么抓到的呢？因为凶手在砍人的时候自己手也受伤了，所以他跟那个儿子是一起被送到星光医院，一起在急诊室。那个儿子就是比较清醒的时候，旁边看啊，这个人不是就是砍我的人，马上跟护士讲，护士马上跟警察讲，然后就抓起来。要不然以我们台湾警察能力，也不知道抓得到抓不到他。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去继续这件事情。这只是让你们专心听的一个开始吧，跟我里面讲的没有什么，没有太多关系。就是谁会这么冷血这样砍人？因为如果说用一般的，我不知道现在的犯罪学，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还知道还有犯罪学博士。我有个朋友就念犯罪学，你念犯罪学干什么？他将来好犯罪啊，怎么印钞假钞啊，怎么杀人不被抓到啊，等等等等。我不知道现在犯罪学或者警察学校或警官学校或调查局，他们在研究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有抓凶手的。当然除了证据以外，还有就是要推理嘛，推理要推。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动机了。那像现在这种状况，我看就很难抓了，因为没有动机，不是谋财，不是害命，是迷信啊。那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迷信，所以每个人都可能是凶手。哎，这就跟你们有关了，你们现在旁边也可能是凶手哦，台上的也可能，台下也有可能。我们回到侦探小说， 啊，有个人死了，啊，写小说的时候是就是要找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是害的？我们要想，通常有很多的线索，就是说这个人死了，获利最大的是谁？那个人嫌疑最大，或者这个人呢，平常跟谁的仇恨最深啊？最有可能。我想这都是犯罪学里要做的推理，为什么会有人杀？但是当你碰到一个疯狂的凶手的时候，你这些线索就没有了，因为没有一些过去的根据，他也不是认识的人。好，现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件事情，跟很多侦探小说不一样，但侦探小说也有这种情节，有侦探小说从第一页开始就告诉你谁是凶手，但是还是要很好看，看到最后，哦，是这样子的。我们看的今天所看到的就是要杀大卫的凶手也没有什么稀奇的特征，那特征我等会讲。稀奇的是什么？稀奇的是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谁是凶手，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大卫也知道谁要杀他，但是为什么一直要到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大卫跟凶手的儿子在谈话的时候，凶手的儿子说我会保护你，或者他也说他安慰大卫，我爸不会是凶手的，不会想要杀你的，那大卫居然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应该不用试嘛，因为扫罗已经多次拿枪要杀大卫了，这很明显的是为什么大卫还是不确定扫罗是不是要杀他的。你们不要以为圣经是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常常喜欢讲这话，圣经里面讲每一个字都跟我们有关系，圣经跟永恒有关系，跟现在也有关系，跟你们刚唱的诗歌也有关系，我们在短暂的人生里面，短暂里面我们也可以经历到永恒，永恒里面包含的每一个的短暂。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杀人的事，圣经里面很多的凶手，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凶手被侦探和法官放掉的，第一个凶手就是该隐，所以你说凶手离你不远了，可能就是你的兄弟。那出卖耶稣的凶手虽然没有杀耶稣，但是也是耶稣的学生之一。所以啊，各位要小心点，要小心点。那离你不太远啊，尤其姐妹要小心点。这个侦探小说里也有个名言：太太死了，多半凶手就是她的丈夫。哎呀，这不好意思，这是在好像在破坏婚姻哈。谁是凶手？凶手的特征是什么？哎呀，各位，你我都是凶手，也是被害人。C.S. 路易斯曾经跟一个希特勒的朋友谈过话，或者说认识希特勒的人。这个人是杀了无数的人，这个人是极其残忍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极其阴险的一个人。C.S. 路易说希特勒的特征是什么，他有什么特点，那他就说了一些，然后就说也就是说希特勒跟一般人一样。各位，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也就是说你和该隐跟撒旦跟魔鬼跟天使都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好，也没有什么特别坏，或者我们都很好也都很坏，我们要成为一个凶手，或者一个圣徒，或者一个警察，或者是一个法官，或者是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强奸犯，都很快就可以转变成。那求主帮助我们。说这话的意思，我们是希望，当然我们是希望所有人不要自大哈哈，我不会做凶手，所有人也要小心，你可能被凶手伤害，所有人也要有平安，上帝会保守你，所有人也要有盼望，即便你是凶手也可以得到拯救。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叫你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上帝，我们在信靠上帝的恩典，顺服上帝的权柄之下，不管我们曾经犯了多少错，过去犯了多少错，将来犯了多少错，人家在我们身上做了多少错误， 我们都要有盼望，不管神过去或将来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表现得多么的优秀，我们也不可以自大，以为下一秒钟我们就理所当然的会站得很好。你要小心，是跟拖着你，不是你拖着跟，所以你不要自夸，不要夸口，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所讲的话，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话。因此我今天讲的也是一开始就把答案讲出来了，谁是凶手没有什么稀奇，我不是教你们做侦探，圣经里面起码今天这件事情圣经每个地方其实都说了，从该隐开始一直到最后世界的末日，我们都随时可以得到恩典，我们也都随时会失去这个恩典。如果我们不在主的信心当中的话，那求主真是怜悯我们了啊！在被打击的时候让我们快点回头，让我们小心。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卫为什么他那么聪明。大卫很聪明，各位对不起了，我也要说了，大卫也是一个凶手，你不要忘记了，大卫的凶狠或者起码他的阴险应该比扫罗还厉害。他要杀乌利亚的时候，扫罗起码还没有要杀他来夺他的老婆，当然他老婆就是扫罗的女儿了。大卫是要夺人家妻子，杀人家丈夫，而且借刀杀人，而且就是借别人来杀乌利亚。我不知道他这是不是从扫罗那里学来的，因为扫罗要杀他其中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要用敌人的手，没有杀成。这侦探小说里面也有，世界有这种情节，就是那最阴险最成功的凶手，就是他没有任何犯罪的事实，他把受害人引到一个地方让他被别人杀掉，而他跟那个杀人的一点的关系都没有，他想办法让别人被杀掉。各位，我讲的没那么遥远，你也会我也会，我们不是杀人会，我们在伤害人，我们在作弊，我们在欺骗，我们在作假，我们在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的时候，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还是说，凶手的特征就跟你我的特征一样，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可以变得非常邪恶，我们也可以在邪恶中被拯救。在大卫跟扫罗在一起的时候，扫罗应该是像他的父亲一样，因为他们见面的时候扫罗已经做完一段时间了，大卫被称为只是一个少年人，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会弹琴的。扫罗所表现出来这个人呢，我们今天不去多讲他了，因为我们的重点也不是要讲扫罗，我们在讲凶手的特征。那可是扫罗的确有一些我们看起来觉得他也是侦探小说里面的凶手的好材料，就他实在不像一个凶手，他看起来不是那么畏畏缩缩的像我一样哈，他看起来是很高大的，很光明的，很磊落的，他是身材高大的，他比所有以色列人都高一个头，他是勇敢的，他是能干的，我们这个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都看到，他能作战，他有人道精神，他有民主精神，他一切的都很好。凶手没有什么特征，每个人都有，但是你要说凶手有特征，也可以说那个又跟其他人都一样的。凶手的特征呢、是嫉妒。哎呦，各位，这个不太遥远的，你我都会嫉妒。你我看到别人比我们优秀，比我们好，各位，你不在乎的。像现在我不会嫉妒 Michael Jordan， 那我永远不会嫉妒他，我永远不会嫉妒 NBA 人，我永远不会嫉妒美女，因为我是男人，我不需要嫉妒一个美女。我不必嫉妒那些跟我没有竞争力。各位，可是今天如果信友堂有人讲道讲得比我好，我可能就会嫉妒了，有可能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我不是说王志传道我就可能会暗杀他，不是这意思，但是他是嫉妒。当 当扫罗听到他的王位不稳的时候，我想他的心那个不安全感，事实上嫉妒前提也是不安全，我们怕被这个世界上的人甩掉。各位姐妹弟兄，你都有这个危险，你怕被人家甩掉，你怕人家看不起你，你怕失去重心。那当大卫的名声高起来的时候，或者这样讲，当扫罗知道他自己的位不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有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呢，在十六章里有讲到，英文有这个，中文也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描述 Ring of Terror， 恐怖的统治，用恐怖来统治人。所以当扫罗知道他王位不久的时候，他的统治就变成非常恐怖的。十六章当撒母耳要去高大卫的时候，他当然不知道要去高谁做王的时候，撒母耳就说我不能够去，扫罗听见就要杀我。那也就是说，哼，我们教会谁要被安立成牧师，我可能就会要杀他了，因为他会取代我的位置，他会比我优秀。你们说不可能，各位，太可能了吧。刚才领会姐妹也讲过，你今天在学校里一帆风顺都很棒了，隔两天转来一个新生，那新生比你优秀，你怎么办？你不一定会成为杀人的凶手，你会嫉妒，你会不安。我大概半年前曾经到一个医院的精神病房去看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被找去就是因为他是说英文的，他是华人，他从小在美国长大，他从小一直念到高中的时候，他都是学校第一名，他反正那些分数又很棒，课又很棒，所以他是哈佛的学生。他到了哈佛，他觉得糟糕了，他发现糟糕了，因为大家都是第一名，大家都是最棒的，在所有最棒里面，他不是最棒的。后来他就得了精神病，各位跟扫罗非常的像。他觉得他，我是觉得了，在精神病院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很漂亮，我想那是她加倍的没有安全感了，加倍的怕碰到一个更漂亮，碰到一个更聪明的，更有学问的。后来就有这样的病，那这缠了很久，那住到医院里面呢，他还是要讲英文，显出他的优美的英文啊，所以很难，我看他的病很难好，因为病要好的话，真的需要谦卑下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当扫罗知道他的王位不长久的时候，扫罗那个嫉妒的心就让他凶手的意念越来越强烈。撒母耳说他可能会杀我，后来他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上说长老是战战兢兢出来迎接他的。一个老祭司，起码这时候年纪已经不轻了，到一个地方来应该是很欢迎的，你为平安来这里吗？我们不谈另外一个问题，撒母耳或者说那个地方恐惧到一个地步，耶和华叫撒母耳撒谎。当然我不要讲这个事，这只是让你们又醒一下，神是慈爱的，神是真理的神，我们不可以说谎的哈。但是好像是太恐怖了，你要去做这件事，扫罗知道一定要杀你，这也没有太遥远的。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知道耶罗波安被一个先知膏的时候，他也想杀他。我们人都是这样，各位，每一个人心中的邪恶和他受造的良善都可以让他成为魔鬼或者天使，很快就可以变的。你可以很快是一个，你可以是长期一个变卖一切所有的，凡是听从耶稣跟从耶稣的人，后来出卖了耶稣，后来又后悔上吊死掉。这个在犹大的生活是这样，在大卫那个谋臣亚西多福身上也是这样。亚西多福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亚沙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如同扫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亚沙龙可能就是为了正义杀人，包括杀他的父亲，包括杀他的哥哥，这故事我们就不去谈他了。扫罗 变成一个恐怖的统治者。后来在挪波城的祭司有人帮助过大卫，果然那个城里的人通通一个不留被扫罗杀掉了。在撒母耳记上16:14讲，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我们不管这个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两个最清楚的意思，一个凡事在主的掌管中，另外一个当我们心中的嫉妒，当我们心中的不安不在神那里找到平安的话，我们就会越来越疯狂。我想也是这个原因，是这个原因使大卫站在扫罗身边成为他的安慰者和帮助者，也是这个原因使大卫一直到扫罗杀他多次之后还不确定扫罗是不是要杀他。我解释一下，扫罗有精神病或有鬼附，他常常会发疯，他睡不着，他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人，也让别人可怕害怕。大卫能够弹琴让他睡着，所以大卫就去了。这是大卫跟扫罗接触的第一次原因，不是歌利亚。第一次接触的原因是因为大卫能够弹琴，能够让扫罗很平安。所以大卫看过扫罗不少次的发病，后来扫罗发病的时候，或者扫罗发疯的时候，或者后来那个巫鬼邪灵让他要杀大卫的时候，我想大卫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人不是真的要杀我，不是真的要害我，他只是这时候在发病。就像我们碰到有精神病的时候，他很疯狂啊，等他安静了以后，哎，他会很后悔。那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一个很难界定的名词，包括在犯罪学，他到底是蓄意谋杀还是他没有罪，他是因为在疯狂的状况中做这个事。这个在西方在东方都有很多这种杀了人或做了错事，是那个时候吃了药喝了酒，或者我那个时候不能够控制啊，这些到底有罪没有罪，我们现在先不去谈它。但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表示神在控制，扫罗自己的那个病发也可以显出是他自己需要负责任，但是现在神帮他找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大卫在那里弹琴。大卫是非常喜欢，大卫呢非常被扫罗喜欢。撒母耳记上16:21，扫罗甚喜爱他。扫罗非常喜欢他，然后扫罗呢是不让大卫离开了。后来是这样子哈。凶手的特征是因为他听到他自己的一个向来引以为豪的，就是他的王位不保了，所以他就嫉妒，他就担心，他就想杀人，他就疯狂，他就睡不着觉。凶手的特征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会非常的胆怯。各位，所有的罪人，包括看起来最勇敢的凶手，也是很胆怯的。事实上凶手可能是最胆怯的，因为他吓得不得了，他就要把那个吓他的杀掉。这是很讽刺，各位，凶手应该是胆子很大的，敢杀人的，可是相反的也是一样，他很胆小，他不敢跟这个人相处。所以我又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凶手吗？我们也不敢跟很多人相处，所以我们不是杀掉他，我们就躲开他嘛，对吧？我也不是说你不能躲，我只是说这个世界实在叫我们害怕，这害怕如果躲不掉，实在害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拿起刀来所谓的自卫。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凶手特征，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是这样。以前有个幽默专栏作家叫包可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翻译了哈。我们在几十年前常常翻译台湾的报纸，翻译他的那个短文，他就在讲到说两个美国人怎么样最后打起来了，就是这一家买了一把短刀要防小偷，那家就买了一把枪防小偷，因为怕隔壁邻居不是在防小偷，有的时候要来伤害他，那就等拿枪了。这个看到对方买了枪，他就做了机关枪，这个就买了手榴弹，这个就开了一个部坦克车，这个就在后院筑了一个飞机场战斗机哈。各位，在以前冷战的时候，美俄之间不都是这样吗？今天也不都是这样吗？ 每一个国家的国防部要充实军备，没有一个说是我要去攻击别人所以充实军备，因为别人要来攻击我。我们人类都是疯狂的，我们都是凶手，我们都是想办法用什么来保护我自己这个可怜的人。要保护自己这个可怜人，到最后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让那个可怕的人从地球被蒸发消失，就是杀掉他。所以凶手是很害怕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在哥利亚出现的时候，17:11，扫罗和以色列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勇者不惧，这话是对的，但是不够深入。圣经有另外一句话，爱者不惧，爱你没有惧怕，你有上帝的爱，你不嫉妒，你也不惧怕，因为那是一个赐平安的恩典，那是一个叫你能够放心的恩典。那个恩典不叫你周围的环境就变成非常的和平，但那个恩典能够叫你的心中非常的和平。你跟神和好，你也能跟人和好，你也跟万物和好，你也能跟自己和好。那个和好是我们心里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周围不会碰到困难。扫罗本来在王位没有要失去的时候，他非常的，我觉得他非常谦卑谦和，但是后来他就非常的一方面凶一方面害怕。我们中国成语叫色厉内荏，所以有人乱发脾气的话哈，包括我自己，常常不是理直气壮，是理亏。发脾气的时候不但不是理直，不一定啊，但是常常并不是理直，常常也不是大胆，常常是胆怯。我看那些流氓啊，喝了酒在街上乱走的，我也看过，嚣张的。包括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太保，动不动你瞄我就打人的，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不是勇敢，跟扫罗非常的像。整个以色列因为统帅的这么害怕，他们也害怕，或者说整个的以色列因为他们没有信靠上帝，因为统帅没有领导他们信靠上帝，所以他们也没有信靠上帝。你没有信靠上帝，你就害怕，你就紧张，你就嫉妒，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装，好像很潇洒很不甩啊。我也碰到这种人，我听过，我从来都是在吊车尾的学校念书的，里面还在吊车尾，而且在后面追的哈。但我也听过啊，我说有一次我到台大医学院去讲道，我跟在大学教书的一个教授讲，我说哇，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奇妙的景象吗？那么我说我在一个经过一个地方，我到某个教室经过一个地方，我就看到在放那个圆舞曲的音乐，就两个人在那里跳舞哈。我说我讲完道回来，他们还在那里跳舞。我说台大医学院的学生这么好念书啊。我说我听过有这种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很多最优秀的学生，他要表现他的优秀，就是在所有你看得到的时间，他是在打电动啊、看漫画啊、跳舞啊，然后回家不睡觉在那里读书。他要让你知道，他不读书，天天在跳舞，他成绩还是比你棒。那个教授说：“哦，我们从高中就，他是英语中，对不起啊，我们从高中就有这样情形。”哲学家齐克果也是这样。齐克果他在丹麦有的时候写文章哈，第二天报纸上要，就是他每天登一篇，他就常常是晚上吃过晚饭就进到歌剧院，歌剧院一演都几个钟头的，然后到差不多11-12出来了，然后再赶一篇稿子给别人。哇，天才啊，你是看完歌剧这么晚了会下笔成章，然后就交出一篇文章，了不起。其实齐克果是进了那个剧院就从后门通通溜回去溜走，然后就在那苦思啊，两三个钟想什么写出来，然后再跑回从后台进去，然后坐在那里，然后假装还没写好，然后回到家里啊，你赶快等一下来，我半小时就写好给你。各位，这叫虚假。我想我们都会做这些事，用各种你要装出不是虚假的虚假，让人知道你多么的轻松愉快，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其实你的台下后面不知道多少多少泪水汗。各位，人为什么这么可怜？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要表达我们是多么的优秀，所以我们在跳舞，我们还跳给别人看。当然那队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哈，也许他们是开刀或实习或背那个拉丁文背得太辛苦，所以在那已经发疯了，我不晓得。好，当大卫出战非利士人那件事我就不去提了。当圣经里面哈，在17:55，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然后大卫扫罗就再问，这在解经上面产生一个问题，你不必是学者，你稍微看一下圣经就觉得很奇怪了。大卫应该是在扫罗身边那是最信任的人了，你能够在这种君王面前他不怕你暗杀，而且是后来是成为拿兵器的人，这是最信任最信任的人了。你记得荆轲刺秦王的时候，秦王在那个殿上跑的时候，荆轲拿出刀要杀他的时候，我都很奇怪怎么没有一个贴身卫士去保护他，因为不可以，因为这些独裁者统治者他们的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的贴身侍卫可能是要杀我的，而事实上也很多这样的情形，所以不可以带兵器在王的附近。那也就是说贴身侍卫如果真的有刺客的时候，贴身侍卫只能用他的血肉之躯来保护国王，很残忍的。可是大卫不仅是在扫罗面前弹琴的，而且他睡的时候弹琴，睡觉的时候刺杀最容易，而且是帮他拿兵器的。以前以色列没有什么兵器，因为他们都是用石头作战的。扫罗非常爱大卫，但是可能也表现出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的精神病况越来越严重。大卫大概有，大卫圣经上说有的时候还会回家，大概就是扫罗的病况比较好的时候，或者他那个被鬼附的现象少一点的时候就回去，再回来再回去，然后这种精神病况也可能让他记性非常不好。所以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有没有精神病，常常都忘记你是谁你是谁，那个很熟的也会忘记了，那是老的，应该不是精神病哈。当大卫得胜利了以后，当我们看到很多很复杂的事，约拿丹就非常喜欢大卫，然后大家也都非常喜欢大卫，然后妇女也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你看到又有这两个同样的情绪发现在一个人身上，一个是非常害怕，一个是非常容易发怒。18:8，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是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你看到没有，扫罗一直想的一个东西就是王位，你想到可能是书卷奖，可能是第一名，你不能是第二名，第二名你就会跳楼自杀。听说剑中有，刚刚讲了英宗，现在讲一下剑中，因为你不是第一名。刚刚讲了哈佛，等一下要讲耶鲁哈，没有是没有。扫罗就怒视大卫，你的愤怒，各位，愤怒不一定是坏的情绪，胆怯也不一定是坏的情绪，忧伤也不一定是坏的情绪，情绪都是上帝造的，神、圣灵、神的儿女、耶稣，通通表达出各种的情绪过。耶稣有害怕过，在科西玛尼，圣经上用的字，我们中文翻译好像是惊惧，非常的害怕。所有的情绪都不一定是坏的，甚至就他创造都是好的，但这情绪你不在对上帝的信靠中表达出来，或者是有一个管道的话，就都非常危险。所以凶手没有特征，凶手的特征你我都有，他是害怕，但是很多好的人也在害怕，信靠上帝也在害怕。其实后来你看大卫也天天在害怕当中，害怕不一定是坏事，嫉妒，上帝是嫉妒的神， 正确的嫉妒是对的。如果一个丈夫看到妻子跟别的男人好，他一点都不嫉妒啊，感谢主啊，那有问题啊。我们应当有愤怒的时候，有嫉妒的时候，我们有忧愁的时候，这些希望都是属灵的。哎，很奇怪，圣经的描写越来越奇怪了哈。凶手应该叫人害怕的，可是这里是凶手非常的害怕。十八章那个经文实在太难解释，那个从上帝来恶魔，我在这里不解释了。第十节是我从第九节讲起好了。十八章九节，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哦，各位，这我们有的时候都有这种状况，你不知道在那里讲些什么胡言乱语。我今天在早上你们底下听也可能，哎，这个人在胡言乱语，然后我在上面胡言乱语，圣经上讲大卫照常弹琴。你能，这真是现代音乐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Stravinsky 的那种音乐啊，春之祭啊什么，就是一个人在那胡言乱语，我讲什么疯话，另外一个人在弹那个平安夜，另外一个人在发疯。可是这个世界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疯人院里面，这很多小说也都讲到这种，我们在疯人院里面一样。然后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下面一句话应该是大卫就惧怕扫罗，可是圣经上写的是扫罗惧怕大卫。凶手是害怕的，被害人也是害怕的。害怕不一定是坏的情绪，看是什么样的原因。敬畏上帝的害怕是好的，嫉妒不信上帝而要杀人的害怕是坏的。他害怕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各位，你的害怕也是这样，你的嫉妒也是这样。众人的称赞，老师的称赞离开我到他的身上了，我们受不了。众人的目光，以后以前我每次走进聚会啊，各位姐妹，我也知道你们都很敏感这些事情的，每次走进来你都知道，你用眼角不看都知道人家在不在看你，对不对？现在人家不再看你，人家看一个更漂亮的，与他同在。十三节，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这时候扫罗的杀机更明显了，可能两方面，一个他怕跟他在一起。如果你怕来到教会，你怕读经，你怕祷告，你怕跟辅导在一起，你怕跟属灵人在一起，那有问题了。扫罗最应该跟大卫在一起，他应该听他的音乐，听他做的诗歌，让他给他真的平安。大卫像一个儿子一样，事实上扫罗也叫他过大卫我儿，但他嫉妒让他糊涂了。耶和华与他同在。十五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我们看到一个能干的人，哦，刚才领会也有讲，看到一个能干的，看到大家都爱他，我们的老师是更害怕吗？我在 Vanderbilt 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一个教授走了，要聘一个新的来。那时候学生的权力也很大，所以要聘新老师的时候，我们这些研究生也可以去旁听的，就是那个新的老师 candidate 在 present 他自己的时候，就来了三个，大家的感觉都是我们系里聘了一个最烂的，这三个里面最烂的被聘了。我起码我们学生感觉，我觉得那是很清楚。我就问比较 senior 的研究生，我说为什么聘一个比较烂，他说他们不要聘一个让他们受到威胁的老师。哇，你看神学院也是这样。哎，然后借刀杀人了，我将我的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就扫罗这一次的杀人，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来杀他。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后来大卫也是要借敌人的手来杀他的大将。你看人的罪恶常常是跟 有这么一句话，独裁者最坏的事，暴君最坏的事，就是让受害人变得跟他一样。各位，你千万不要因为有一个坏婆婆天天逼你，有一天你说我有一天熬成婆婆，我一定要好好整我媳妇，那麻烦了。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受到伤害的时候，让我们更体恤被害的人，而不是去伤害其他的人。结果这件事也不能成功。这件事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哈，包括听起来很恶心啊，扫罗要的聘礼跟印第安要的很像，他要的是羊皮，印第安要的是 hestin， 就是头皮啊。我相信这里面圣经在写的时候都有它的属灵的含义，这里面一定跟性有关系，一定跟流血有关系，一定跟杀人也有关系。但是扫罗没有成功，扫罗就更害怕，然后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儿子都那么喜欢他，扫罗就更害怕。扫罗也可以被劝，各位，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也可以被劝。到十九章的时候，约拿单劝扫罗，扫罗就听劝了。我们都可以听劝，我们都可以回头，靠着主的恩典。但是，唉，他听劝了，十九章他仍然喜欢大卫了。然后大卫又赢了一场战争，一赢了，扫罗就又要把大卫钉在墙上。那后面的故事也很好笑哈，大卫就回到他老婆那里，老婆就是国王的女儿，就是公主啊，说你今天要逃啊，要不然我爸要杀你啊。那米甲就把大卫从窗子里放走了。我们也不知道米甲家里为什么会有个神像，那是很奇怪。你也可以看到以色列那时候还很迷信，有神像，然后用那个神像呢，假装大卫在睡觉，然后扫罗就打发人去捉大卫。米甲说他病了。然后我想扫罗身边人都很喜欢大卫，所以就回去说他病了。扫罗说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这很奇怪啊，你一定要杀他，就是把他从病床上拖起来嘛，干嘛还要抬一个床啊，累死了。他不会从他嘣跳走吗？像那电影一样嘣，尤其是弹簧床跳到三楼去不见了，抬的人突然觉得很轻嘛，就是卡通片都是这样子。大卫逃，扫罗去追，神还非常恩待他。各位，凶手没有特征。在十九章后面讲到，扫罗虽然是一个凶手，甚至他要去杀大卫，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圣经上这样讲，凶手也可以被神的灵感动。大卫实在到最后逃到不能再逃了，他说你爸爸为什么要杀我，跟约拿单讲。约拿单说没有。各位，我相信约拿单聪明，他应该知道有，但他爱父之情，他也不太敢，不太想面对这个事实。我们都会无知，或者有的时候故意欺骗自己，像约拿单一样，也不一定是很大的罪，有的时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总是在上帝里面得到最大的安全。所以我最后讲的凶手的特征，又是我刚刚已经讲过的。大卫说啊，你爸爸一定想杀我的，有这个证据吗？我爸爸可能他们会讨论，我爸好几次用想要把你钉在墙上，可能是我爸爸有幻觉，把你当成一只蚊子，他正在用蚊子拍打蚊子哈，可能是这样，我在说笑话哈。就是可能我爸是发疯，可能是他没有蓄意要杀你，你看他很爱你的。我想他们讨论是这个，我想大卫一直抓不清楚也在这里，就是我是跟一个疯子在一起，这个疯子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还是从心里就恨我，是一时发疯吃了什么药，就像我们看到有些人嗑药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疯，然后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像你爸爸也可能是，你爸爸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是借酒装疯来杀我。各位，这些我都觉得很难说，包括在精神病院，包括酗酒的，包括我们平常说迷迷糊糊，我们常常有的是装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约拿单说没有，他没有要杀你的意思，他可能是发疯，我是这样解读。要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卫说你爸爸要杀我，我那个约拿单说没有的事，因为证据已经很明显了。 约拿丹说他们的协定哈也很奇怪，但我们今天不去再解释他们协定。到最后约拿丹就是说我来，大卫就说，大卫说我先躲开一下，然后你爸爸见我没有跟他一起吃饭，他一定问为什么，你就说大卫哈要回伯利恒，因为他们全家在那里献年祭。如果你爸说好，那没问题；如果你爸说不好，他发脾气了，那他是要害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话中有话。献年祭啊，在撒母耳记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些问题，从撒母耳的母亲到示罗去献年祭就出很多问题，就是被人家攻击，甚至被祭司讥笑。献年祭，你记得撒母耳高扫罗也是去献祭，不是高扫罗，也是进，就是不是去了，就扫罗去找撒母耳的时候也是献祭。撒母耳后来高大卫也是献祭，所以这个祭司要去的地方，或我们要去献祭亲近上帝的地方，常常也是一个政治中心，产生一些政治上的事情。因此可能这里有一个意思，大卫去献年祭，一个表示他是敬畏上帝的，扫罗看到他底下人敬畏上帝，他如果不发脾气，那他表示他也是敬畏上帝，所以很好。另外大卫是献年祭敬畏上帝的，但献年祭跟立王有关系，是不是大卫有点想要做王的意思？扫罗一想到献祭，可能多少会想到，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就是撒母耳跑到伯利恒想要去高大卫这件事，我不晓得他知不知道，但是可能他就担心了。那就表示你爸心里不是一个疯子，他是一个工于心计，担心自己王位被我剥夺人，他一定要害我，看他发脾气。这在侦探小说里面常常就是最后的一个线索，那个人是不是凶手。大卫逃的时候，第三天扫罗就问撒母耳了，他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哦，因为他回家献祭。扫罗就用最恶毒的话来骂他的儿子，那个我们不去说他了。凶手有没有特征？没有特征，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都是罪人。凶手有没有特征？有，他的情绪不受上帝的恩典控制的时候，而有的嫉妒，而有的愤怒，就是凶手。那么我们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凶意，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外面是罪恶的世界，里面是罪恶的心灵，却有主在我们里面保护我们，不受外面的侵害，清除我们心中的罪恶，给我们真实的平安。奉主的名祷告。